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产传统芯片进行贸易调查，为特朗普加征关税铺路。
So I'm going to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ikTok.
特朗普称 TikTok 可能值得在美国保留一段时间。澳大利亚政府确定将向美国引渡曾训练解放军航母飞行员的前美军飞行员。2024年，美国之音重头报道回顾中国是美国工厂为服药美国打工的中国牛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为您播报一组热点新闻简讯。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产传统芯片进行贸易调查，为特朗普加征关税铺路。拜登政府星期一12月23号在距离卸任不满一个月之时，宣布对中国产技术并不先进但市占率较高的传统半导体芯片进行贸易调查。路透社援引拜登政府官员的话说，拜登此举旨在为特朗普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立即对中国生产的这些日用半导体芯片加征高额关税铺路架桥。特朗普在美国大选的竞选活动中曾放话说，要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60% 的关税。
So I'm going to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ikTok.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赞成允许 TikTok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美国运营，并说他在总统竞选期间在 TikTok 上的浏览量已达几十亿次。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面对一群保守派支持者所发表的言论，是他迄今反对 TikTok 潜在退出美国市场最强烈的信号之一。澳大利亚联邦司法部长德雷福斯12月23号表示，他已批准美国政府一项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引渡回美国接受起诉和审判的要求。杜根被控在退役之后前往北京协助训练中国解放军飞行员驾机在航母上起降，目前他已经归化为澳大利亚公民，而美国政府指责他违反美国军备控制法律，并一直试图将他引渡回美国受审。韩国军方星期一表示，已侦测到的迹象显示朝鲜正在准备向俄罗斯派遣更多的部队和武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路透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正准备生产更多自杀式无人机运往俄罗斯。台湾民进党政府星期一警告说，有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等在野阵营掌控的立法院上周推动通过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部分条文，将影响台湾明年的国家预算，并有可能损及台湾的国防预算和国家安全。这项财划法修法迫使中央政府从税收中释出3753亿新台币给地方政府支配，引起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以台海战事为主题的台湾戏剧《零日攻击》，以中国解放军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为架空背景，聚焦于中国攻击台湾前几天可能发生的多个情境。零日攻击制作人郑先妹表示，
我们做了一个大家认为最敏感的话题，而它可以受欢迎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帮大家打开一扇门，就是大家在做创作的时候不要事事的 concern 中国这件事。
这部剧仍在制作中，预计将于明年发布。菲律宾星期一表示，计划购买美国的地风陆基导弹发射系统，作为确保菲律宾海洋利益努力的一部分。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美国陆军开发的低风陆基导弹发射系统部署在第一岛链上的吕宋岛北部，不仅覆盖了整个台湾海峡、吕宋海峡，还包括了中国东部沿海绝大部分重要城市、南中国海及其周边的中国军事基地。最后，
一半下点压
美国星巴克工人罢工12月23号扩展到更多城市，这次以提高工资为主的诉求开始于芝加哥、洛杉矶和西雅图的罢工，已经扩展到纽约、丹佛等地。星巴克员工代表说，罢工对几十家星巴克分店产生了影响。以上是一组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一起回顾美国之音2024重头报道，中国是美国工厂，为服药美国打工的中国牛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与您分享美国之音2024年重头报道，中国是美国工厂，为服药美国打工的中国牛马。今年7月，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内的多家美国联邦执法机构对俄亥俄州服药美国工厂及其他27个地点突击搜查，让这家在美国中国企业再次受到外界关注。目前有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下面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文的报道。
The raids centered around Fuyao Glass America, a Chinese-owned automotive glass plant in Moraine.
It was just strange. I mean, I thought there's somebody making them do things that they don't want to do.
为了这个，
在这儿做的开心吗？
累，跳十二个芭比大芭比。
这边环境太差，都是蟑螂，太脏了。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 couldn't tell you how many. I couldn't tell you how many.
我们这边算那个第三方工人。
第三方是什么？劳务中介。
你不要问我这么多。
哎，你干什么？
是你们成立的第三方公司来租房子。
你是负责给福亚玻璃工厂请人吗？
等一下，叫警察过来了。
7月26日。位于俄亥俄州的福耀玻璃工厂以及其他27个地点遭到国土安全部等多家美国执法机构的突击搜查。
We lost something like 25-30% of our workforce.
Oh, really?
Yeah.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the ins and outs. And I guess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But it was not a pleasant experience when the Homeland Security and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s and a SWAT team shows up.
They were investigating about the illegal immigrants. I don't think it was only at Fuya, maybe.But we didn't expect it, but I think it's normal.
事件发生时，当地居民注意到一些被搜查的地点是民宅，其中一些住宅中挤满了华人面孔的住户，他们在服药工作，都不会说英文。单栋住宅内住的人多达十几甚至20人，房屋中的居住条件也令人担忧。我们来到服药工厂所在的戴顿，试图找到这些在美国为服药打工的中国人。
我身后就是7月26日被搜查的28处地点中的一处。
然而他们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仿佛没有在这个小镇存在过。
似乎是没有人在家。
应该也是没有人。
有人吗？好像我也没有听到里面有人的动静。
哦，有人，有人。你好，你好。你好，你是服药的工人吗？你是服药的员工吗？我们想要做一个报道，可以吗？你们之前这个房子是不是被搜查过？
你什么部门呢？
啊，我们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你不用弄，不用弄。搜查就是公司的事情，第三方的，再说跟我们永工一点。
跟你没关系，你们现在就还是可以正常上班是吧？
啊，对，你进来说，进来说。
这位自称姓林的服药工人不愿意露脸，但还是将我们领进了屋内。
住的地方环境不好，永工的宿舍没办法了。这房子是第三方老板租的，我们吃自己的，就是住老板的。第三方老板对我们永工的福利也蛮好的。以前比如说这房子住了十几二十个，现在比如说只住了七八个人。 就是上下铺，第一个房间大概，比如说多的时候是那个六个人，五个，不是五个人。
是您的床？
啊，对。
你收拾的还挺好呀。
我喜欢干净的人，我也想着去住的，知道吗？这边环境太差，都是脏苍蝇，那个蟑螂太脏了，知道吗？当时爷爷问我们工人，也没有被老板剥削的什么样欺负的，这个都有问，我们说没有了。那天在这边总共查了有二十几家吧，那边这边休息的人最多九个人，然后全部起先好像在外面登记好，要集中在门口房贷办呢，后来一个一个进来，就是问你登记那个西巴卡工卡，工卡好，登记好，要就是做笔录吧。
联邦调查人员说，七月二十六日的突击搜查涉及金融犯罪、劳工剥削等指控。而早在2017年，福耀工厂的中国制造和管理模式与美国工人之间的冲突，曾让福耀成为舆论的焦点。在七年前，美国之音的采访中，有美国工人这样描述中国的经营模式
：In China, you work 7 days a week, you do whatever you're told to do, no ifs, ands, or buts about it. In America,You ha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that you have to go by. And if you don't go by those, you get in trouble.
2019年，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监制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将这种冲突推到了西方公众面前。
Unfair treatment.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这部获奥斯卡奖的影片把这归结为文化冲突。
那个漫会比工会破坏更厉害。
然而这次突袭让外界看到，在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低人权用工制度并不完全是文化冲突，这在美国可能涉嫌犯罪。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美中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相差大约6倍，如何在人工成本没有优势、劳动保护又严格的美国维持福耀玻璃美国工厂的运作和竞争力，这家中国企业似乎找到了办法。
我们这边算那个第三方工人，2022年出来也是偷渡出来呀。一到美国抓了放出来以后，我们就到律师楼那个申请那个政治庇护了。去年都是自己找线出来的，我们很多啊，找线出来大概花10来万。
嗯，
我们那时候偷渡出来又花30万人民币。他以前是没有工卡的很多，比如说国内刚刚出来的哪有工卡？他就是都是朋友亲戚介绍的，在福耀做。从那次事情发生来，他福耀里面的领导又借我们第三方人，所有的员工必须有工卡才可以在这边做。而且现在里面员工还有第三方还有1-2百号人嘛，全部都有七八卡的。
此时正值福耀工厂一个班次的工人下班。
We work 8 hours every day. Sometimes we work during the weekends. And if we have like short people, we can stay for the next shift and we can support other shifts for like maybe 2-4 hours. It depends. They have good benefits and everything is like you can get it. You can have it here from Fuya, like health insurance, bonuses, attendance bonuses and everything. And all the opportunities over here.
It has its good days, it has its bad days. Good days are when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Bad days are when place has a lot of turnover. The place has a lot of turnover, and then we get to bear the brunt of it. Those are the bad days.
But you worked here for 5.5 years.
Yes.
Is that because you like the job, or?
It's consistent, the paychecks are good, and the medical insurance is good. I look at the overall picture, I'm a little older. I'm 57.
而第三方中国工人的工时和待遇则完全不同。晚上8点左右，在福耀工厂外，我们碰到了几位刚下班的中国工人，他们正在等车送他们回住所。
大哥，你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我有的是小时，有的是12小时。
你是12小时的？你是12小时的？
哦。
下班上班的。
累也不累，就是这个。
那有什么加班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没有。
就是12个小时都是给你发时薪吗？还是计件？
没有，计时。
他老外是上8个小时，我们第三方上12个小时，白班夜班，上六天班，1个小时15块，一天就是180。
中国人也非常优秀，他勤劳吃苦，那个不计较，很包容。
这是美国之音七年前采访曹德旺时他说的一段话。
老外那个是正式职工嘛，也有美国人，也有外面国家人，他们就是请差人了。我们中国人干，我一个比他三个干。如果搬玻璃的话，我们搬三片，他才能搬一片。不要这么大公司，必须也有我们第三方人，福建人干。
就是服药的节奏还是蛮快的，对，工作的这个不管是工作的量还是工作的节奏，都是比较快的。
埃斯特是服药工厂附近一家拉面店的老板，他曾在服药担任翻译工作。
Yeah, of course. 中国人是非常勤劳，非常肯干，非常踏实，而且非常好管理，就是他们很服从命令。所以他其实给服药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同样是在七年前美国之音的专访中，入乡随俗的曹德旺对于自己企业和员工融入美国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奉行的是这样的政策，你在这里这个投资就是在这里想赚一碗饭吃，你第一个你要首先要爱上这个国家，爱上这里的文化。
但第三方的中国工人，他们的生活似乎就是群居宿舍、工厂两点一线，他们似乎从未融入当地文化，甚至与当地社区还有些格格不入。
像我们这样年龄出来，就是平平安安的打工打几年回去了，各方面都不习惯。就是说，第一，我们语言上沟通不了，跟老外就出去都不方便，老外都很坏的。我们比如说到门口啊，吵了闹了，他们都会投诉举报。像昨天那边有个宿舍，也是我们在上班的员工在门口等车一下，他老外就投诉了。他比如说你十来个人、七八个人在门口的话，他影响不好，投诉我们第三方老板，然后老板又给我们员工交代了，上班的车还没来，我们不要到门口去。早上群里面刚刚发了这样的信息。
Now that's one of their cars. They come in that, and then there's another. There's a van, a big white van that takes them too. The night shift comes home 7:30, 8 o'clock, and then I think the day people go out after that.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I probably have more interaction with that house than anybody because I'm the neighbor.And I try to get them to cut their grass and things like tha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a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It's supposed to be families. I don't know how they can operate a boarding hous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a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I have a question. What do you guys keep recording everything?
这位邻居得知我们是为了了解服药被搜查的事情后，称住在小区里的那些服药工人是在暗地里获得报酬，都应该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在美国执法部门突查后，服药集团发布公告称，服药美国并非调查目标，主要是配合美国政府机构针对一家第三方劳务服务公司的调查工作。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服药玻璃自然知道如何在所在国合规经营，他们需要这些勤劳的中国工人来支撑着做中国式的美国工厂，又不能违法违规，于是就有了把这些来到美国追求美国梦的中国移民封禁在服药中国梦的气泡中的第三方公司。那么这个第三方公司到底在哪里，又是谁开的呢？
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合同是跟服药签的吗？还是跟另外一个什么第三方签的呀？
这个老板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我说那您是谁给您发工资呢？谁给您比如说发个工资？是
第三方老板。
接头人姓什么您知道吗？
你不要问我这么多。
没事行的。
他们是
搞不懂，
是老板他们不让你们说这些。
不是不让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我刚来的也不知道。
怎么联系到这个第三方？是第三方公司联系你，还是朋友介绍什么的？
网上找的吧。
啊，是那什么168
吗？
刘先生口中的168就是美国找工网，这里大部分的中国工人表示他们都是从这上面找到了在服药的工作。 但被问起第三方时，他们都含糊其辞。
那你们那怎么跟第三方扯上的关系呢？
原来是朋友介绍吧，要原来把那个找工作的朋友，就是一个平台，跟滴滴一样意思的。
哦哦，1688应该。
那就我这人的话，我去里面发布里面有他有电话会打。
哦，官方是什么叫什么公司啊？是吧？
他们也是个公司吗？还是就是一个个人？
嗯。
然后城邦嘛。
你们是跟一个叫林志的人签的合同吗？
嗯、
一个姓林的
林志就是这栋挂着政府名牌的房屋户主，这栋房子也是7月26日被突查的28处地点之一，距离戴顿约30分钟的车程。同时他的地址与一家名叫连江的房地产公司的注册地址一致，而该地产公司名下的一处商业地产也在当日被突查。连江地产公司的注册人名叫郑建国，他也是一家名为 Easy Iron Shop 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公开信息显示，这家公司为企业提供商务支持服务，商务支持涉及的项目广泛，包括为企业提供行政、人力资源等服务。公司的另一个合伙人姓朱，叫朱恒阳，也是这栋朱府名牌的房屋的户主。这个房子与政府还有这栋林宅相邻，都是26日被突查的对象。林宅的户主为林国强，他注册的一家地产公司名下的多处房产同样也在被搜查之列。搜查当天，有小区居民看到这几户人家的电脑和资料被搜走。这三户人家是否就是服药的第三方中介呢？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进行了探访。
哎，你干什么？
叫警察过来了。
大姐，问一下，您就是和这边的林宅啊什么的，是朋友关系吗？还是合伙人？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和第三方公司的关系，是你们成立的第三方公司来租这个房子给服药的员工是吗？
我已经找上律师了，律师会叫警察过来。
你把你们律师手机给我，我们就可以走了，我们就可以跟你的律师联系啊。
我们等一下警察会过来找你。
大姐，我们就是想问一下，是你们成立的那些第三方公司，比如说 Easy Iron Shop、LLC 这些公司，跟您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就是想问一问你们。之前是负责给福耀玻璃工厂请人吗？
我们不回答任何问题。
你走吧，应该在这里。
我们通过查询到的联系方式尝试联系林志、郑建国、朱恒阳和林国强，但是电话无人接听或被挂断，短信留言和电子邮件也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向美国福耀玻璃询问第三方中介是谁，以及是否仍和被调查的第三方合作，公司表示无法提供更多信息。负责该案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案件还在调查之中，没有更多细节可以披露。近年来，福耀在美国的生产不断扩大，在南卡罗来纳州也建了新厂，而名叫郑建国的人今年也在那里注册了新的公司。神秘的第三方似乎是福耀玻璃得以在美国不断扩张、复制中国工厂模式的得力帮手。随着案情的进展，美国之音将继续为您关注。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中国是美国工厂，为服药美国打工的中国牛马。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美国领空无人机乱飞，到底是友还是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无人机目击事件自11月中旬以来，在新泽西州急剧增加，并迅速扩散到纽约州、马里兰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地。这些事件已引起了广泛的民众关注，这些神秘的无人机到底是友是敌？下面，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将为您深入剖析这一新闻热点。
最近美国各地不断报告看到无人机，但政府却不想击落他们，这引起了众说纷纭。到底这些无人机是友还是敌呢？另外，最近几年也发生了多起无人机侵入美军基地领空事件，有些是中国人所为。无人机目击事件从10月中旬开始，在新泽西迅速增加，并扩展到纽约州、马里兰州、 马萨诸塞州等地。这些目击事件引起了民间广泛的关注。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防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在调查相关公民提供的技术数据和线索后，评估认为，迄今为止的目击事件包括合法商用无人机、业余爱好者无人机和执法无人机，以及有人驾驶的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误报为无人机的飞行器。声明还指出，联邦调查局在最近几周收到了5000多起关于发现无人机的报告，并由此得到了约100条线索。联邦政府正在协助地方官员调查这些报告。周一16号，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拜登政府知道目击无人机的真实情况，并暗示无人机并非来自敌对国家。他说他们有难言之隐，不愿发表意见。我认为他们最好还是说出真相。我们的军队知道，我们的总统也知道，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希望让人们保持悬念。特朗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告诉 CBS 新闻，无人机问题凸显了我们各机构之间的漏洞，凸显了国土安全部、地方执法机构与国防部之间的权限空白。在这些神秘无人机事件中，大多数是无害的，但一些因为太靠近机场而导致机场关闭。12月13号晚，纽约上周斯图尔特机场因为无人机的影响关闭了1个小时。14号下午，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也遭到无人机的靠近。当地时间14号下午4点半左右，一名警察探测到一个无人机系统正在危险地接近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这名警察使用先进的无人机系统探测技术，确定了无人机的位置和操作员所在的位置。警方随后前往一个废弃的医疗设施，三名正在那里操作无人机的嫌疑人试图徒步逃跑。警方逮捕了42岁的罗伯特·达菲和32岁的杰里米·福尔西克，他们面临非法侵入的指控，可能还面临更多的指控。另一名嫌疑人乘坐一艘小船逃离了，目前警方正在追捕这名嫌疑人。警方在声明中说，在达菲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架无人机。另外，新泽西两个敏感地区上空也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一处是美国军事研究和制造设施皮卡丁尼兵工厂，另一处是当选总统特朗普位于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球场。新泽西和纽约州的民选官员都在公开发声，要求联邦政府给公民一个交代。越来越多的民意代表要求打下无人机。另外，美国司法部12月11号表示，中国公民周引飘被指控在加州范登堡太空基地上空操作一架无人机，拍摄了这处军事设施的照片。司法部说，39岁的周引飘在9号准备从旧金山飞回中国时被捕。11月30号，范登堡太空军基地的侦测系统追踪到一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飞行近一个小时，飞到大约1英里的高度。基地安全人员把无人机的源头追踪到附近的一座公园，他们在公园里与周引飘及一名同伴进行了交谈，发现周引飘把那架无人机隐藏在上衣里。范登堡基地是太空军发射场，不仅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还有马斯克的太空探索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的发射任务。司法部说，获得了联邦搜查证的特工后来检查了这架无人机，发现无人机含有范登堡基地的空拍照片和视频。另外，明尼苏达大学26岁的中国研究生施风云今年1月在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造船厂附近操控无人机，拍到仍在设计且带有机密系统的美国海军舰艇。击落无人机并不难，关键是要找到操控无人机的人。美国国会和地方议会在民意的推动下，必然会加强对无人机的监管，未来这样的事情应该会逐渐减少。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英语顿，美国领空无人机乱飞到底是有还是敌，由主持人马克报道。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